大家好，我们再给大家几分钟的时间来进入会议室，然后我们就开始了。谢谢大家今天过来。我们再给大家一点时间进来，感谢大家今天抽空过来参加这个会议，我们很快就开始了。好的，那么再等几位朋友进来。然后我们就开始了，我现在把那个幻灯片打上来。非常感谢大家的参加，我那么现在7:05的时候就会开始讲这个幻灯片。好，欢迎大家今天来到这个会议，我们现在开始吧。非常感谢大家抽时间过来参加今天这个会议。今天呢，我们就来讲一个叫做我们洛杉矶郡的规划署我们的可再生能源的条例更新项目。首先呢，我们先来讲讲操作上的说明。我们今天是有现场同声传译的，在西班牙语还有中文。那么要使用同传功能呢，大家可以使用这个 Zoom 的应用，在你们的电脑还有平板还有手机上面都可以，大家可以去。如果是手机的话呢，就用不了同传了。如果在电脑上面的话呢，大家可以看到这个下面有个小地球的标志，就是同传标志了。点击它以后呢，选择一个你想听的语言。 如果今天是从手机或平板进来的话呢，就点击那个更多的图标，在那个下方，在右下方，然后选择这个语言翻译选项。今天我们是有这个洛杉矶郡的规划署的项目团队，我们今天有啊，卡里唱，他是我们的规划员，还有我们的这位助理的高级总监 Mark Kevin，他是我们的规划的主管，还有我呢，还有 Katie Lample，还有 Lauren，我们都是Mark 的团队的规划师，我们还有 Caroline Chen，他呢是我们高级区域规划师。我们的同船今天是有 Martin 还有 Rocky。那么今天是我们的议程，首先呢，我们会讲讲这个项目的背景，然后呢，会介绍一些相关的技术以及定义，然后会检查一些相关的政策，还有一些法律，这去帮我们作为一个法定的框架推展这个项目。最后我们会看到我们会作为一个问答环节，大家看看有什么提问啊，或者是一些看法。我们还有同船呢，今天是请了2个小时，所以呢，我们是9点钟才结束。如果有问题我们来不及回答的话呢，大家可以后述，我们会后续给你们书面的回复。如果在其中有时间，大家要提交这个问题的话呢，可以在问答框里面提交，我们会回答，过后会回答。我们会呢优先给大家就是在线上那个发言，我们会给你解除静音。这个会议呢，我们会进行录音，然后会再放在网站上 PO 出来。还有我们的聊天也会保存，如果大家想在过后联系我们的话呢，可以我们会把联系方式放在聊天框里面，大家可以在过后联系我们。今天我们讲到这个项目的背景，目前的可再生能源的条例呢，也叫做 REO，它是在16年12月份通过的。这个条例呢，是适用于 LA 郡的这个非建制区域。2016年这个 REO 呢，它就更新了这个区划的规条，然后就建立了这个就是对这小规模还有公共事业规模太阳能项目的一个审查框架。REO 可以允许这些小规模的风能，但是禁止这些公共项目级别的风能项目。它也允许这种叫临时的这个气象测风塔，这个电池储电系统呢叫做 BESS，它呢是在条里面没有提到的。因此呢，我们的这个郡规划署目前来说呢，就会遵循这个市法的备忘录，把这个备忘录呢，就把这个 BESS 解释成这个叫分电变电站，它是用来审查还有允许这个BESS 项目的用途。我们的这个监理会呢，目前是通过2项动议，是指导我们相关的工作的。第一项动议呢，就是在23年12月份通过的，由这个委员会就指导我们郡的规划署去协同各个郡的部会。还有这个能源公共事业合作方，把这些相关的就是能源存储系统的规条呢，放在这个区划的规定里面。24年4月，委员会通过了第二项动议，让 LA 我们郡的规划署来更新2016年的可再生能源条例整体更新，以便能够对标之前的 BESS 的那个动议。在这个委员会的动议作出以后呢，规划署就已经启动了内部的这个协调，连同其他郡的部会。目前来说，我们规划署还有郡的这个首席可再生能源办公室呢，正在去协作，去进行这个技术研究。技术研究呢，将会分析我们可再生能源在这个非建制区域的状态，并且分析目前的政策，并且提出建议，最终呢，帮助我们这可再生能源的这些规条做出最好的更新。那么这个技术研究目前来说正在筹备阶段，最后的文件呢将会在今年12月份发出。现在这个项目概览，我们整体项目目标呢是要更新这个可再生能源的条例，重点是那个公共事业级的可再生能源设施，并且呢增加新的技术，譬如说像 BESS。委员会动议将会指导我们要做的工作，达到这个项目目标。这项动议是在24年4月份提出来的，就指导我们的可再生能源条例的更新。总体上呢，以这个公共事业级别的设施为基础，特别是呢，我们规划署呢，它要开展这个社区外展工作，还有跟能源劳工群体去接触。 还有这个动力也包括以下的内容，需要找出可再生能源发展的那个区域还有走廊，让公共事业级别的可再生能源的设施呢，能够在所有监理区、监管区，就是目前禁止的地方，能够得到这个可再生能源，并且呢，就是建立一个规模的下限，能够确定出一些部长级的或者是酌情的项目批准，并且定义的开发的标准，并且制定出这个。相关的社区如何受益于可再生能源项目的一种方法，推动社区的抗力性，这个能够帮助我们去适应这个社区级别的生态系统，还有就是微电网，还有这个受惠基金等等，并且评估呢这个公共事业级别的风能的禁令，并且就是根据市场还有环境的因素做出一些调整。然后就适用最佳实践，并且制定出一些加州的适用的标准。最后呢，这个动议就让我们能够对标并且更新这个可再生能源条例，被把这个电池储能的系统把它给放进去。这个 BESS 的动议是在23年10月份做出来的，让我们的这个电池储能系统呢放到这个区划条例里面。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会把这个电池储能系统呢简称为 BESS。在这个动议里头，规划署就是要去开展社区的外展，去接洽我们利益相关方、能源还有劳工群体。此外呢，这个动议呢，它还指出呢，我们一定要把这些选址的标准、规模下限，还有就是跟主要的还有附加使用的这个 BESS 项目的动图把它列出来。相关的指引呢，包括我们这个叫做基础用途的 BESS 项目的过度集中，相对于现有的这个基建来说，是否存在过度集中的情况？还有就潜在的危险情况，例如说非常这种高火火灾高危区域安全要求等等，还有这个应急的应对的措施，以及相关的存储，还有电池的处置方法，还有就是有关的措施去解决这个噪音的影响，譬如说建造围壁的围墙，还有栅栏，还有这个叫做分贝限制，并且呢，对这个厨艺的规定要做好，让这些电池能够循环利用，并且进行相应的处置。最后呢，就是要考虑到这些新型的新兴技术。好，下面我们来大概讲一下这个流程。在内部呢，我们会将开始这个与相关的郡的部会去接触协调。刚才讲过呢，我们会开始研究，并且制定一个技术研究，这个呢能够进行这个条例的草案。然后我们会开展这些首轮的公众外展，这个其中包括这场会议，我们也会去开展这些听证会，跟相关的社区群体和利益相关方去接触。接下来几个月呢，我们将会开展一系列的研讨班、研讨课，就是关于这些个别的可再生能源的话题，我们还会提供更多的详情，去如何去安排这些听证会，还有这些研讨会啊。这个技术研究最初呢，就是我们的会听取这个郡的部会还有社区的意见，这个会由规划署的项目团队去审核，会用于这个条例草拟，这个条例草拟草案呢。将会进行公众的审阅，然后会开几次的会议，在郡的范围里面去进行征求公共意见。我们也会预计在秋季吧就开始这些会议。这个更新后的条例呢，将会进行环评，根据加州的环境质量法，这个公众通知还有范围划定呢，将会在环评的过程当中最终确定。所有的环评通知还有范围划定的会议呢，都会在这个项目网站呢放出来。这些更新消息和动态呢，将会发送给所有就是放下了电邮，在那个电邮清单里面的所有人。最终的条例还有环评的文件呢，将会在区域规划委员会还有监理会里面呢提交审批。现在呢，我就简单讲讲这个相关的会考虑的技术，还有他们的定义。我们会重点讲是 BESS 太阳能、风能，还有这个绿色氢能。在我们就更新这个条例的时候，之前讲过了，这个监理动议呢是会让我们的规划署去把这个 BESS 放在那个区划条例里面，我们也要把这个规划工作呢更新这个 REO，其中包括太阳能，还有它是不允许这个公共事业级的风能，我们也会把这个绿色氢能放在另外一种作为新兴技术放上来，因为这个现在已经是一种属于可再生能源技术了，只要它是对我们有适应作用。可再生能源的条例呢，包括一个小规模的，还有公共事业级的太阳能。今天我们将会重点讲的公共事业级的太阳能设施，根据委员会的指引， 这个工作室业级的太阳能设施定义呢，就是一个装置，它是装在地面上，或者装在一个架构物里面，或者说呢，任何一些附属的设备或者结构物，能够把太阳能转化为电能或者那个热能，主要是用于场外的用途。那么公共事业级的风能呢，目前来说，在加州是不，在洛杉矶不允许的。一个公共事业级的风能设施呢，就是一台设施，它就由一个塔或数个塔台组成，其中有还有这个多个一个或多个那个风扇涡轮，还有或者一些附属的设备或结构物，它可以把风能转变成电能，或者是用于场外的工作。然后呢，它会超过50千瓦的这个额定的容量。这个电池储能的系统叫 BESS，是一种电化的就是这个设备，它能够从电网或者是发电设施里面的一些电呢，把它采集起来、存储起来，然后在需要的时候呢，把它释放出来。这个 BESS 呢，它对于我们使用的可再生能源是非常有帮助的，会把电能呢灌到了电网里面，即便这可再生能源它没有可以使用的时候，也有助于呢增加这个电网的灵活性，适应这个错峰用电。这个氢能也可以在多种方式去生产，但并不一定都是清洁能源呢。这个它的，如果它的生产过程是叫做电解，电解就是把那个进行这个水里面的氢氧分离，在一个叫电解器里面做一个过程，这个呢就是通过电去操作的。但如果这个电用来做电解的话，它是合成能源的话呢，那么这个就是叫做绿色氢能。我们也会把其中一些定义相关的 REO 的 update 呢，就把它放进来。还有碳中和，它就是指一种二氧化碳排放量的净零排放，就通过除碳还有碳抵消等等，这个通过这个限额与交易的计划达到净零排放呢，是就是说所有的温室气体排放通过人类活动产生的都能够把这个除碳量呢相抵消就可以了。可再生能源就是说这个资源里面的能量释放呢，它是能够自然补充，比如说太阳风能啊、潮汐波能，还有生物能，还有氢能，还有地热等等。这公共事业级呢，是一个比较蹊跷的话题，因为它不是说它没有这个行业通用的定义。我们的规划条例呢，它目前来说有不同的这个定义。这个公共事业级呢，主要是用于场外用的。这个公共事业级的风能呢，目前我们的规定呢，就是它是一种额定容量呢，是要超过50千瓦，除了这个基本的这个场外使用以外。然后分布式的能源就是呢，这种叫做去中心化的能源，它呢就是比公共事业级要小，但是可以汇总起来去为这个常规的电力需求呢做一个补充。好，接下来我们会讲这个州和地区的政策跟本项目相关的。首先，我们有加州法案100，这个法案呢也叫做100%清洁能源法，是2018年的法案。本法规定，公共事业委员会、州能源委员、能源保育委员会、发展委员会，还有州空气资源委员会去规划100%的这个叫做电力的零售呢，从那个无条件的可再生能源到这个净碳的资源进行这种能源供应，就在2045年之前达到的目标。接下来就是这个议会法205，这个法案呢是在2022年6月份通过的，它就给予加州的能源委员会呢那个权利去采用这个法，就是去承担这种地方和区域的政府呢去审批这些特定情况的可再生能源项目，其目的是要去简化这个能源发展，并且满足到州的气候以及能源转型的要求。在2025年1月份，这个议会法2303就提出要除掉这个 BESS 的项目。但是在议会法205里面是准许的，我们将继续去跟进这个法案的进度，并且了解它实施的立法的状况。然后讲到这个郡的区域政策，首先呢，我们是有这个气候行动计划，气候行动计划就讲述了这个减少碳就是温室气体排放的政策，尤其是策略一讲述了些在除碳供应的一些措施。这个可再生能源的条例的更新呢，就要满足一个叫做增加可再生能源的生产，还有E5、E3、S4增加能源的抗力性。另外一个区域性的指导文件就是我们郡的这个可再生这个可持续计划，这个计划呢包括12个目标，里面讲到了我们在可持续发展当中的共同愿景。这个可再生能源的条例呢，它是要符合这个规划当中的目标7。也就是说呢，要去除它这个化石燃料在我们郡里面。 啊，现在我们交给卢任讲下一步。我们会举办两次研讨会，去探讨一些具体的主题，涉及到这个可再生能源条例的更新。这个第一个呢，就是可再生能源的技术；第二个就是讲到那个 BEST。所以呢，请积极参加我们接下来的研讨会，填写我们的调查表，并且加入我们的这个电邮清单。我们很高，很愿意去安排时间去听证会，也听取大家的意见。如果大家想详细了解，或者说想去安排这个听证会的话呢，可以通过我们的网站、电邮、电话或者邮箱来联系我们。大家也可以去参加我们的项目调查，只要扫描这个二维码就可以了。这个调查呢，是一个能够帮助你大家呢提供直接的反馈的更好的方式，能够帮助我们去制定这个项目文档，并且指导我们如何去进行这个更新版条例的草拟。现在呢，我们就开放这个问答时间。大家如果想提问题的话呢，请使用这个举手功能，我们将会叫到您，让您请他回答，会提问。如果是允许的话呢，我们将会，我们也会去看这个问答框和聊天框里面的问题。提醒一下，这个会议呢，我们是要会技术介绍这个项目，并且收取大家初步的看法。如果我们没有讲到你的看法的话呢，没有社交你的看法的话呢，你可以提交给我们，我们会事后啊书面回应的。好，我就把这幻灯片先关掉，给大家时间提问题。现在我们，Karen，你们有什么问题？我们有几个问题在这里。哎，Ruth Brown 有个问题，这个 June 呢是否会考虑这个锂铁的这个锂电池？考虑到这个安全问题，就是说跟锂铁一样呢，这问题不错。现在呢，我们这个电池储能技术有很多种啊。现在呢，我们正在做研究，并且争取各方的意见还有信息，了解不同的电池技术。我们现在目前还没有提案，就是各个电池种类之间的差别，我还没有具体的那个议案。所以呢，这个问题确实很好，我们会把这个放在考虑范围里面的。当然，那这个我们也会处理一个安全问题，比如说电池火灾等等。啊，现在我会把这 Tatiana 说吧，给你先解除静音。啊，谢谢，我叫 Tiana，我是给这 Black Moon 的 Wallace 的工作的，我是这个环境正义的项目总监。我知道大家刚刚讲过呢，这个过程当中会选择这个选址问题，再选到了。噪音啊，还有空间问题。那么是否会考虑，是否会考虑目前这个社区的环境，负类，还有说能源负类等等，确保这个，就是在这个能源负担比较重的社区，他们的需求能够得到满足，譬如说，燃料的截取，或者说确保他们不会因为。这个项目呢会增加他们的负担，就很好奇这方面选址问题，这也是个很好的一点，我们记下来了。我们的委员会呢动议呢就特别讲到这个过度集中的问题，这个也是我们会讲的。你知道这个能源负担呢目前来说在社区里存在的，所以这确实是我们要考虑的。如果大家有更仔细的顾虑的话呢，可以欢迎在我们调查问卷里面提交，也可以过后再联系我们都可以。非常感谢你们提出这个意见。啊，现在有 Joe。晚上好。我叫 Joe Whiteley，我就讲到这个行动计划。我这里住了22年了，我最大问题就是呢这个选址。我现在知道呢，这个电池是很好的，但我觉得我们确实要考虑地址的问题，尤其是因为这个蒙特雷那个地方呢，它就是把整个地方都摧毁掉了，现在污染的所有的地下水，所以我们一定要把这个环境的情况、污染的状况、地下水污染要把它弄好。这就是我最大的一个顾虑。电池是好的东西，但我们确实要考虑它对环境的影响。所以地址呢，选址，譬如说会否引起火灾呀、或者说这个距离高速公路的距离啊等等。 如果万一它起火的话，那我们就要把整个地区的交通，还有火车、高速公路都要关闭了，这个会对我们很大的影响。所以在未来呢，我们一定要注重选址问题。我们譬如说在马哈比，我们那边有这个太阳能发电厂等等的。至少啊，在这个设施周围不要有太多的人还有动物的聚集，这样能够减少万一它出什么事故的话，减少伤害。对，鉴于我们过去发生的火灾，就这次有一点想法。谢谢。啊，谢谢 Joe，这些都是很好的建议。因为这个整个过程呢，就是要去把我们大家的意见集思广益。最后一点就是说呢。我们并不会说排除任何一个地点去做开发。我们现在在看各个区域，还有不同的技术等等，把这些因素都放进我们的规划里面，从而呢，我们要去选择出哪一个是最适合的一个地点。这里面有很多东西要考虑。确实，谢谢你。对，我是在那个 Pasadena 这个地方，我呢。啊，在那里长大的，看到很多东西都被焚毁了，在这个山火过程当中，所以呢，我就希望说，还有这个大型这个森林啊峡谷里面呢，我们都失去了很多天然的地貌资源，就是给大家考虑一下呢，我就是说我并不是说反什么东西，我只是指出一个我关注的一个地方，啊，非常感谢你这个很好的意见。谢谢。好，Greg。Greg 是吧？对的，对的。Greg，你可以解除静音开始讲话了。回到 Greg，Ruth 也举手了，对吧？Ruth Brock 他又举手了，你可以开麦，Greg，就简单问一下，我们现在有新的技术。我们是否要有专利？如果我们要选择一个部署的地方的话呢，它如何去进行分布式的能源？就是创造一种生产清洁的电力。如果是这么新的一种技术的话，我们先要做个试点吧，可能。我不知道这个程序是怎么样的，怎么就叫第一步，起点在哪之类的。那如果我们有具体的项目的话呢？因为我们现在，在总体来讲，我们如何去选这个可再生能源技术等等，但是不知道具体的，我们现在是没有触及到具体的技术细节。所以呢，如果你有更加详细的问题的话呢，你可以发个电邮给我们，我们会过后一定会回复你的。谢谢，谢谢。谢谢大家的等待啊，Ruth。您准备好的话就可以开麦了。听到我讲话吗？就是那个，我想到这个审批的问题，这个比如说部长级的这个厂址规划审查，这个应该不是很常见的做法，所以我就想看看这个新的条例。写下来之后呢，他是通过部长审查、部长级审查，还是这样做吗？还是说在将来就只会做这个酌情审查，譬如 COPSRE 这个酌情审查呢，最少要需要公众参与。如果我们没有参与这个 BEST 的审批的话呢，我们。就怎么去说，在这个项目当中实现最佳的这个公众效益呢？ 所以我就想想你们未来的计划，这个审批流程是怎么样的？啊，谢谢你的问题。所以我们现在讲的是更多的是关于未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就希望制定一个新的制度，就跟过去不太一样的，我们会考评所有的选项。今天我们是相当于一个叫意见征询的一个场合，所以呢，你的看法、你的偏好，还有你喜欢的做事方式，我们都不会把这些信息把它给汇集在一起，最后放在我们这个草拟的过程当中。我们就想大家就分享自己的看法。所以呢，这个是在决策过程中的事情呢，我目前来说还没有去到具体决策啊，所以呢。在6月份，我们会专门针对 BES 再开一个会议。刚刚罗瑞也讲过了，到时候会讲到这具体的一些很详细的东西，啊，这很棒，我就非常感谢，因为我们这个地方的火灾风险是很高的地方，所以这个部长级的部长流程呢不太够。如果这个项目批准之后呢，我们郡一定要去，真的要明白。这个 BES 的设施会带来什么风险？因为这些技术很新嘛，所以呢，在21年的时候可能都还没有，在21年项目进来的时候呢，目前都还没有很多已建成的项目，所以它的我们历史经验是不太够的。譬如说这个 BES 引起的问题、火灾等等，现在呢，现在。在国际上也还没有特别的成熟，所以呢，我就想看一看这个审查流程应该要更加严谨。关于这些社区保护的时候，看看它的这个会否有触碰火灾，还有有毒气物品的风险会不会很高？感谢您的意见，好，谢谢。哦，现在，开麦，Mario Garcia。啊，Mario，你可以开麦了。Mario。你可以点击开麦，我可以提醒你做这个。啊，我们给Mario，你进来了，好好好。不好意思，我这是个新，这台新的平板不太会用。啊，谢谢组织这个会议，可不可以说一说？一些区划的改变，还有呢，这个经济上的机会，比如说有哪些因素或者变化，大家是预期会发生的？啊，谢谢你的问题。现在这个委员会的动议呢，具体是有讲到说要我们去考虑。这个公司业及风能电、风能太阳能，还有这个可再生能源技术里面的相关的事项，目前来说，在这些经济区呢是不允许的，所以我目前来说还没有相应的计划还有决策。我们现在来说是属于起步的规划阶段，我们就想听到大家的反馈，所以今天我们就当然没办法说立刻提出提案，但是呢，你这个问题呢，我们是。是一定会放在这个阶段考虑里面的。目前我们还属于初步，我们会把大家给大家介绍，大概介绍一个大家关心的问题。我们会去到那一步的时候，就具体去草案的时候呢，就会把我们有关的意见要分享出来。譬如说这些相关区划的一些意见等等。我不知道这目前还在哪个阶段呢？但是呢，我听到这个电邮说呢，这是一个最终的外展会议。 所以这是我有点惊讶，这个邮件的标题。啊，不好意思，那个是我们的那个报告演讲的终稿，只是我们的这个演讲文件的终稿，它不是我们最后一次的外展。所以今天其实并没有太多的意见可以分享，是吧？就是你们的关于这个条例的看法啊，今天还不至于，因为我们就希望大家呢，就是有个共同的了解，我们目前这个项目的历史状况，还有就是提到我们的动议，提到我们目前已经做的工作，然后就是简单提提这些技术还有主题，因为其中有很多的流程要走的，但目前还说没有具体的提案呢，不好意思造成了你的误解啊，没关系。好，现在有 Greg。不是我，我不知道为什么举了手。你的手还举着呢，他可能还没有放下去。啊，不，没关系啊，你们都很棒啊。啊，那是 Jacqueline Air。你好，啊，可以听到我讲话吗？啊，听到。首先感谢大家的预备，还有报告演讲，在周四晚上给我们这么一个会议，我非常感谢。几件事情啊，第一个就是，今天 Mary 讲到的，就是这个经济机会机遇的，有哪些？譬如说潜在的对于可再生能源的使用，如果这个是在这个条例当中要通过的话呢，我们这个对这个航空地区的计划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会不会造成重大的改变？尤其是因为这些区域啊，是这个当地就业机会的重要的来源。因为 Mark Kirkwood 他很了解这个，因为他在这个计划这当中他是参与很多。譬如说这些低密度的发展工作呢，如果受了影响的话，那大家怎么工作呢？还有就是减少这个通勤时间，在附近的工作的人们他们怎么办？所以还有说这个风电的涡轮机，还有这个太阳能发电厂，还有 BESS 的设施等等，这些会不会影响到这个航空区域的计划呢？这些土地目前来说，因为在风电、在电能电池厂，它其实它的就业工会不是很多嘛，还有这个BESS 啊，还有风电厂啊等等，他们通常呢就是自己带兵过来，自己把自己工人带过来，他们就不会有太多推动本地就业。所以当我听到那个动议的时候呢，我差点摔下来，因为这个跟我们这个AV 区的计划，那个正好相反，所以我会很希望了解一下这个经济机遇方面的情况，譬如说，对于我们这个总体的规划会有一些具体的根本性的变化。第二个，关于这个合约还有研究的问题，公众是需要去研究并且给予意见的。然后你们才去做最终的敲定，作为条例的基础。这个我不是空，这个不是空穴来风的请求，其实是有理由的。因为几年前呢，我们去做开发的时候呢，他们请了个公司做了一个叫做所谓的这个山火保护的一个计划，这个报告。但是这个报告呢，我们公众从来没见过。我们从来没有参与过任何的这个公众咨询，其中有很多的要素，包括我们郡的第一个关于这个山火保护的草案，然后这个报告说呢，它就是在高风险火灾区要禁止这个建筑许可。如果公众看过的话呢，可能会觉得，那么如果这样推进的话呢，在 Ecuador 啊、Little Rock 这些地方呢，在这些大家都是农业区，的那个建筑怎么办？ 这个样的话呢，可能会影响到当地的居民，所以我觉得一定要把你们的工作成果报告给呈报出来，让公众看见。这样的话呢，我们可以把相关的对社区的影响，才能够把它给在条例规定的时候呢，把它给放进去。所以呢，无论是什么报告，还有研究成果，都先释放给公众了解，然后再进行这个外展工作。在外展工作中，我们才进行有意义的讨论，才进行公众咨询，这是很重要的。我看看，还有一个呢，就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叫做社区的经济负担、能源负担等等，这个应该也是个很好的点。我呢是代表这个 Acton Council，其实我们这个有很多的这种千瓦500到220千瓦级的这种输电线，我们整个都是，我们这个高风险火灾区呢有很多的输电线，而且任何其他的社区还有其他的世界其他国家呢？我看到啊，其实我们看到我们在加州有很多的这些高风险火灾区呢，都有这种输电线，所以我们要看，这些输电线密集的地方，它可能就会有火情的风险会很高，比如说像次生火灾有些是因为变电站的输电线造成的，同时是这些呢，还有就在2019年的 Saddle Ridge 的火灾也是，还有这个 Getty 火灾，所有这些地方都是一条输电线就导火了。我们有在我们整个东部的区域里面，我们的发生火灾的几率很高。因为我们这个季风呢，就从西边吹到东边，就会导致一些火呢，就吹到附近邻近的社区里面。所以讲到这个能源负担的时候呢，我们就希望就是这能源负担，比如说油井啊，还有像卡森市，还有他们的一些叫做产气的设施等等。所以我希望大家一定要去想想一想，我们这些能源负担是什么？我记得之前讲过，讲到这个微电网，这些项目如何去受，让社区受惠。当讲到这个就是公共事业级的 BESS 的时候，讲到这个叫做输电的 BESS，这个和这个项目是不一样的，我觉得是应该是一个叫做变电站的 BESS 的项目。这样的话，他们所处的区域，其实这种输电所处区域并没有直接产生好的效益。之前我听到了，就是这个讲到微电网的时候，除了这个以外呢，我们还要去我们有一些居民会有几天或几周，在1月份的，因为这个 PSP 就是有几周断电的时间。当时想到可能应该用 microgrid 可以解决，微电网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但是不行的，因为如果你弄了这个微电网的话呢，这个从微电网出来的电线连接到居民家里面。如果我们在 Acton 中间有这微电网的话呢，这个其实没有办法给周边的房屋输电，因为他们已经去能源化了。除非我们把所有输电线都放地底下，就像 Edison 的做法，不然的话呢，这是无法解决的问题的。还有其他。 这个 EIR 的项目呢，这个目前还没有成熟。如果你们把这个 Antelope 的 Valley 的计划，譬如说 EOZ，你就必须做这个 EIR。这个现在已经到哪里了？走到进度怎么样？非常感谢你提出的问题，感谢。我现在要把各个做的笔记哈，来逐个去处理。讲到这个经济机遇区呢，就是我感谢你这个，提出这个东西，等会委员会加以考虑的。我们知道目前来说的方向在哪里，现在会是我们考虑的那个问题的清单。感谢你的反馈。我想就是重点讲一下，这个技术研究呢，目前来说并不是说照搬就好的了。感谢你们提出的例子，还有你的其他一些叫技术方面的研究经验，我会确保这个技术性研究呢，是我们这个条例的一个信息来源。所以呢，我们会把社区的意见呢，还有各方的想法。都会量齐在一起，放在我们的条例里面。我们当然不会说完全靠技术研究了，我们要，因为我们要把研究技术性的东西，还有就是公众的意见，把它结合起来考虑，这样才是一个比较好的做法。那么这个具体的看法呢，就是说我们要去，对这个草案呢进行一个征询意见，譬如说这个技术研究的一些内容，要进行这技术研究的成果出来以后呢，进行公众咨询才能够最终敲定。我也还不确定说具体来说那个时间表怎么安排，所以这个技术研究的受众呢，应该是就是我们这个郡里面的人员，让他们去研究去报，去利用他们的专业知识，并且把社区的意见把它放在里面。我们会给大家后续更新的内容的，我们要把不同的东西都要把它做个取衡，这个会跟公众公布啊，在事后。我们 Lauren 刚才讲过了，应该在一月份的时候呢，在一月底，在年底或一月份会拿出来讲到这个能源负担呢，我很欣赏你提出来这一点，也感谢你把这个再提出来。但是呢，过渡集中化是一个我们说的自我们的动议当中提出的问题，比如说基建呢，不同的基建类别，还有就有哪些不同的影响，我们要去想怎么去处理，这个是我们目前在接下来的研讨会当中会讲到的，在动议中的内容，还有讲到这个微电网呢，这个是我们的讲法。我们也在动议中提到了这个微电网是叫做潜在社区的受益，所以呢，这是我们会考虑的东西，但并不是意味着我们就一定会走这个方向，不一定会强，我们不会说非得要我们这个社区就这么做不可，因为我们要考虑社区的效益问题，一定看看对社区是否有价值，这才行，看看。就非常感谢你提出这一点，还有 EIR 呢，我们预期是要做这个 EIR 的，就跟进一下，在这个研究里面呢，有可能呢就是，有可能不可，有可能没法在最终敲定之前先听取公众意见，但是呢，公众依然一定要还是对这个条例有知情权。这个公众一定要看到这个条例，然后才能够最终敲定，最终想好我们该说什么，去帮助你们去做好这个条例。因为如果不是这样的话呢，如果你把这个条例给我们看，但是又没有给我们看研究的成果，我们就是叫做知情不够啊。因为这个研究是很重要的，我们都知道这个研究呢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工作，还有你们的外展。如果我们听到的是外展，但是你们的研究却在背后做的话， 然后突然间把这个条例的最终稿交给我们看。那么我们怎么去看呢？怎么知道它背后藏着什么样的玄机？所以呢，这个很重要啊。另外一件事情，刚忘了说，讲到的微电网。我知道这个麦克柜呢是一个很有用的东西，但是我却很不喜欢人们说，哎，我们就给你盖建个微电网吧。你要去了解这个微电网是怎么一回事儿，然后哪些减缓措施，在 IEIR 它要怎么考虑，无论做什么都要去了解，因为我很烦到就是这些 EIR 当中的一些叫减缓措施，因为这些比较有点。无中生有。如果你要去做这个微电网作为一种就是减缓措施的话，你要把它证明出来，他们如何去有实在的功用，可以让社区可以真正实现这种减缓。这个我觉得这种研讨会呢是一定要现场的，就是因为在研讨班线上的话呢，可能就几千人参加，但也有可能，如果在这种现场的研讨班，是很重要的，对于那么多重要的公众咨询的环节，所以就希望大家啊，至少吧，就是其中一些研讨班要现场举行，不要说全部都放到网上啊。谢谢你们听我的想法啊，谢谢 Jackie。这个技术的研究会公布出来的，我非常明白你就是说呢，要一定要先看到这个技术研究并同草案，才能够决定说最终该怎么样。一定要说是合理的。我也知道你对这个微电网的想法，非常感谢你的提出的意见，还有这个关于现场研讨班的问题。我重申一下，罗润刚讲到呢，我们很愿意去这种。一对一的会议，或者说是研讨会，给大家现场去提意见，听大家的想法。所以呢，所以请随时跟我们联系。谢谢大家。好，现在讲到这个聊天框里面的问题。讲到的 Union Science，这个。Best 的工厂，它在 Florence Firestone 里面去建造的话，他们会不会这个条例会不会讲到说，执行这现有的 Best 工厂呢？这个 Best 条例呢，目前来说就告诉我们如何去许可这个Best 项目的土地使用。所以，如果是已经有这个土地使用的许可的 BESS 呢，我们就不可能改变它了。所以呢，其实我们是更多是考虑将来。所以现在来说呢，能是否有追溯效力？目前来说还为时尚早，是否有这样的评论呢？还有一个 Janelle 有个后续的问题，他也很关心这个电池的火灾风险问题，就是那个选址是很重要的。我觉得这应该是个看法，不是个问题。我们很希望听到大家各种的想法，大家可以随时把自己的想法放在聊天框里面，当然在调查表里面、问卷里面提出也可以。现在回到这个 Ruth Brock。你们好，谢谢。这个开发商应该有，目前来说应该有个共同的，一个共同的问题，就是他们应该要在变电站附近，在选址的时候啊，这样的话呢，出于这个营运的理由，能够还有相应的这些服务。其实呢，他们并不需要去离变电站很近，其理由就是呢，就是要保护他们的那种基建投入，因为这些输电线呢是每1英里就要上100万美元，要如果要放到地下的话呢，还要知道这个费用是多少。如果我们这个 变电站在附近的话呢，就不会损失太多的能源。这个输电电压是200左右。当这个通过输电线去这样电压去传电的话呢，这个电损是很少的。我看到过做了很多的研究，大概是，这个电损呢大概是2%左右，即便是长距离的输电线也是这么多左右，所以真正的电损呢，是这个从这个输电线到这个 base，然后到这个降级的这个电压减降的阶段的时候。这个才会出现这个较大的电损，譬如说去到一个配电级别的电压的时候，而且呢，要变成直流电，因为这个电池只能存储直流电嘛，所以呢，它就会走一个叫做一个中间一个变电的过程，这样的话呢，就要回到这个所谓的电网了，这样一个过程。如果从 base 出电，它可能是20多英里以外的一个工厂，它也算会走过这个叫降级，还有变电的过程，然后再经过变电又回到来原来这个电压的水平，然后回到这个电网里面，再回到变电站。所以当这个开发商说一定要距这个变电站近的时候呢，不是这样的，他们一定要给你提交，一定要把证明拿出来给你看，因为事实并不是如此，这我的调查发现并非如此，并不一定说，我看到过很多的一些就是出版的文章，我会看他们这能源出版文章，其实这里面呢。离变电站近是为了减少这个输电线的成本，所以就希望大家有一个叫做独立的专家意见。当然，大家的是规划人员，大家不一定说都是输电线的专家。我也本身也不是一个输电方面的专家，但是呢，我们大家都要去了解，我们这个剧呢要把这个有专业人士给请过来。当开发商说什么话的时候，我们都要能够找出其中的猫腻，因为这是我们的郡，我们要自己画室，有很多地方，有很多可以选做 base 工厂的地方，不会造成风险的。譬如说 Edwards、Sanborn，那里面有很多大型的太阳能项目，它都和那个 base 啊都很好的共存。这去年呢，至少有3次的这个就是 BESS 工厂的火灾。这个呢，我们在电新闻上没有看到，我要自己去深究调查才可以找得出来。之所以听不到相关的新闻，就是因为当时没有疏散嘛，因为他们在那个荒漠地区，而且是锂铁还有锂铁磷的那些项目，他们在沙漠里面，在荒野之外，所以呢，有出了什么事情我们都不知道。如果他们真的出什么问题的话呢，他们也不会影响正常的这个工作的运行。他们也不会就是迫使成千上万的人要疏散，所以我们感觉不到他们的危害而已。就大家都知道这个就 Alkene 树里面的那些重金属，还有就是当地的居民呢，他们都在检测他们自己家附近的一些污染水平等等重金属水平，所以我觉得。我们是在需要这个电池储能 中间进行一个抉择，我们是要完成这个可再生能源的这个大计的。但是呢，我们要知道这个能源行业，它不会离开这种技术，因为这个技术它很便宜，而且呢，不但是便宜，而且它密度高，这样的话就能够带回来更高的成本效益。这就是为什么他们那么喜欢用电池。所以，但是我们一定要找到。这些电池是不可预测的，它们有危害性。但是很多时候呢，可能不是电池的问题，生产安装都没问题，但是电池管理系统制度可能还有这个防火系统可能就出了事情，就会导致短路。还有这个 HVAC 空调系统又不行，还有这个电池过热等等，有很多的因素。这个锂铁还有锂铁磷的电池呢，会出现安全隐患，所以我们无法去减少这种风险，电池的风险。如果我们要跟这些要真的用好电池技术的话呢，如果这个行业界坚持要使用的话，我们要把这个东西把它给提出来论证。因为我们现在，因为我现在其实是这个社区领袖的一个成员，我们在这个支持这个 AB303，还有社区领袖呢，我们都在抵制在社区里面做 base，这样的话就减慢了我们的绿色能源目标，这些都是因为。这些开发商用的技术，如果他们用这个 iron 这个铁，或者说假铁的话呢，一些不太有危害、不太有毒性的东西，他们就是这样的话，我们的社区就有可能被迫去接受这些方案。那么讲到这个火灾风险的时候呢，尤其在我们这个社区，我们的当地的居民有很多这些动物的拯救场所，还有这些不同的救急的机构去帮助一些动物啊等等。所以这些地区的疏散是很糟糕的。如果有山火的话，因为我们会事先知道这个山火的，就是吹走的方向，这样社区就能动员，就能够动员很多的一些卡车等等去到那个区域去帮助当地的居民，这个能够帮助他们的马匹去疏散。因为如果有人他家里养了几匹马的话，就需要邻居去帮忙。如果 base 出事的话呢，烧起来了，他们就可能没有这个时间。这样的话，你的动物就拿不就走不出来。因为现在我们的民众是非常用心保护我们动物的。如果这些东西能够远离社区的话呢，大家都会满意。如家开发商说，他们的电池技术、可再生能源技术、绿能技术，出现什么叫做影响社区啊，叫做房产地址价值等等的问题的话，这个我们可以继续去商讨。谢谢 Ruth，你提出那么多宝贵的意见。讲出了我们这些技术就支持我们这个再生能源基建的意义，而且我们会真的深入考虑你所提出的问题，你的很多的想法呢，还有关注呢，还对动物的关爱呢，这些都是我们很欣赏的，我们会考虑你所研究的东西，非常感谢你提出的见解，谢谢，谢谢。现在聊天框里面有个问题， 这个风能的涡轮是否会有一个另外一个厂来进讲呢？目前来说不准许的，所以我们想听到一些专家关于环境损害方面的一些正反意见。目前来说，我们正在计划呢开两堂研讨会。罗润刚刚讲到了第一场呢，就讲到的可再生能源技术，这个是不包含 BESS 的，这个呢是也会包含这个电、风能还有太阳能、绿氢等等。所以，这个 BESS 会是单独的一场专门讲，到时候呢，我们就会具体讲到，这个决策过程啊，关于风能，还有公众事业级，目前来说虽然在 LA 不允许，这其中是我们的委员会一个要考虑的事项，这个就是我们的安排。如果大家想去更详细探讨的话呢，关于功能的话，风能的话，请随时联系我们。谢谢大家提出的问题。第一个问题，如果美国政府裁定你不能够去在美国电油系统里、邮政系统里面发送一些锂铁的电池的话，航空公司就会认定你只能够携带锂电池去你那个随身携带的包裹里面，因为这个火灾的问题。这样的话，因为这个鉴于这个锂电池的这个火灾比较多，那么郡如何去允许这个锂电的存储设施放在一个高火灾风险的地方，比如说在 Action 呢？谢谢。比如说像电子的脚踏车，还有小型的一些设施啊等等，这些都是公共事业级别的锂电，我们都知道我们有安全的考虑。那讲到了很多关于火灾的问题，如何去，还有关于这个灾害减降风险呢、还有就是具体的技术啊等等，我们很高兴听到大家的一些发表的关注还有看法。另外一个问题，问答框的问题，Mario，这个讲到了有50千瓦的问题，这个如果不跟电网不符合的话呢，是否有一个功能方面的解决？这个 Mario REO 这个会不会讲到这个50千瓦的问题？如果它跟电网不符合的话，这样的话对风能有什么影响？这个选址。这个离岸呢，海上风电呢，不是我们要考虑的这个项目里面。就我所知，我们不知道有没有对此有没有管辖权。关于土地使用啊，在这个土哎加在洛杉矶的这个非建制区域，所以关于这个海上风电呢，这个是应该叫其他地方讨论的。目前我们在讲的是这个有特定规模的一些目前未上网的一些技术。我很确定呢是。无论是什么，技术，大家都是需要去经过批准的，经过这个条例批准，并且需要就是这个土地上面要得到准许。这是我们无论是一些去中心化的较小规模的技术也好，所以这是我的第一直觉，就这样子。谢谢 Kitty。那么 Q&A 那边没有其他问题了，Karen 呢？那个聊天框有没有什么问题呢？我们有个看法，这个应该可以放在我们的记录里面。没有看到什么问题，只看到了一个看法。Cass Jacqueline Air 举手了。我看到 Jose 的问题，大家在回答以后呢？这个 Audubon 的社区呢，是在这个 Antelope Valley，它是一个重要的一个鸟类的栖息区，有鹰啊等等啊，各种的物种都有。这个大型的蜂窝轮呢，它会对鸟类造成极致命的影响。明白大家呢，就是有很多的季节鸟。他们会影响到那个风窝扇的运转， 里面也涉及到有很多是濒危的物种，这里面有很多在 Andy Valley 有很多生物资源，大家可能不知道，它们都会被摧毁了，它其实已经被摧毁了，因为有把超过六万公顷的那个太阳能发电厂了，在 Antelope Valley，它们已经影响了很多秃鹰的栖息。他们总是觉得这鸟会误以为这个太阳能厂就是一个大大池塘、大湖，他们就会降到上面。这样其实他们会死亡的。当他们真的降落的时候，而且会造成这种航空的冲击、碰击等等，就是增加这个航空事故死亡率。刚刚 Mario 讲到了这个海上的风涡扇。这个，Audubon Society 的并不觉得这个对鸟类有零价值，所以我们讲到这个 Malibu 的话呢，因为这里面有很多有价值的地方，所以大家要了解这个生物资源。如果我们讲到 Audubon 的那个地图的话呢，我明白我们这个委员会就不希望说过度集中，这些东西希望呢就能够统一一致的分布，平均的分布，这样会比较好。这个会不会放在这个城市的低收入地区等等？其实 Antelope 呢，它是一个弱势社区。我们这个会把这个在2017年的时候呢，我们很着重考虑这边这些健康的指标。其实 Antelope Valley 它的健康指标是比较差的，它比其他的这些郡区、其他县区都更差。所以我们是要去改善这个儿童的哮喘的率，从8%改善到6%。所以把这个太阳能电发电厂呢，放在这个低植被的地方这样的话，这个植被就不可能再长起来，因为这个水是不够的，我们也会有沙尘暴，还有都会制造很多的问题。而且这个当地的居民呢，我们出了问题以后，很艰难的想解决它，就解决不了。譬如说像那个环境减缓的措施等等。所以呢，在这里 Valley Fever 呢，它已经过了好几年，所以这里有很多一些很独特的东西，在不同的地方是。它的负担是很重的，环境负担很重。所以这些都是很敏感的区域，在 Antelope Valley 呢，我们有不同的环境，还有卫生问题，因为没有人关心这个 Antelope 的 Valley。每一个 CUP。每发出一个 CUP 呢，再给这个太阳能的发电厂，我们都尝试过很多次，希望能够减少有关污染物的排放。但是呢，其实大家要控制这个沙尘。我就和这个 Antelope 社区的民众一起工作过。我们呢就和这兰卡斯特市的人坐在一起，讲到了有几千公顷的，大概3公顷的土地呢，目前是有 Antelope 的树林。现在我们这个地方的沙尘的状况是很不理想的，所以我们去说服了兰卡斯特，兰卡斯特就把这放在他们的 CUP 的条件里面。 他们只能够开发太阳能电池板，就每5公顷。在下个接下来另外5公顷呢，他们就要去另外去进行一个环境的清理。所以这里边有很多的要素要考虑。这个题大家都不清楚，所以呢，大家要去看生物问题，譬如说航空问题等等。所以这个条例如果它是整个菌都适用的话呢？所以我就讲了很多啊，Jose 还有 Mary 的看法我都讲了一下，就希望大家看看这个 Atom Mall 的地图。谢谢 Jackie，我们很乐意去了解刚刚你所说的东西。这个 Lancaster 的 CUP 呢，感谢你提出这个例子。这个沙尘控制确实很重要的一个议题，还有生物资源等等。现在我们要给口译员休息一下，5分钟，然后回来。好，谢谢 Lorraine，我们休息5分钟。 就像 Jackie 讲的这个蜂窝轮的问题，还有就是有没有评估这个想法，我就补充一下，大部分的风能涡轮呢，除非是垂直型的，不然的话发电量不大，除非他们有这些叫做纤维玻璃的展翼。所以呢，目前来说，这个纤维玻璃呢，无法循环再用，所以它现在就成为一个，就是生态的一个足迹就不太好，就我们要注意这一点。啊，现在讲到 Ruth Block。当我之前讲到说，这个把这些bats 放在沙漠里的时候呢，我知道有很多沙漠的社区呢，他们也是和 Acton 一样受影响严重。我不是那个意思，我是说呢，要放在更偏远的地方，来像 Mojave。里面的沙漠区很广阔，没有住户，没有太多的居民，它就是一个该建项的地方，因为对社区没有安全隐患，而且呢，他们无论是小社区、大社区，这样的话，为了能够对大家的公平，最好大家都远离它。所以讲到这个项目呢，在 Acton 这个开发商。他们就是对我们不想透明，他们的外展呢，并不能没有开始公外展，到项目批了以后才外展，而且通知也不足够，尽管我们的这个市政局呢也没有通知到，当时只有20个人去参加了。那个当事人呢就说，当时我们只是在一个图书馆里面去探讨一个会议，讲到项目会议。我们这个小地方处理事情的方法了，但是我们就是最后1分钟才集20个人开会。但是呢，在我们现在这个社区这样做就不安全，就不公平。我们感觉得都是被蒙在鼓里。我知道呢，俊呢是鼓励开发商。去做外展，去和Council 去市议会去做沟通，然后呢，他们却很拖泥带水，最后呢，在1月8号或9号找到个时间和议会开会的时候，这个议案决议呢。才去到这个监理会那里，这个确实时间安排得很差，没有给大家一个机会去解决任何处理任何关注顾虑的问题，就导致参加不了这个监理会议。我们这个区域的开发商在他们的网站上说，他们很小心的去选址，而且呢。他们说，他们选址至少离他们最近的居民区有4000英尺。因为 Acton 呢，它其实没有太多的邻近的社区，我们却不一样。他们这样说法，其实是在玩文字游戏，就诚信很有问题。其实呢，在这个项目附近有2个房子很近的，其中一个只有450英尺。我们讲到这个距离均等的问题，可能就另外一个就是500左右公尺，这个非常不公平。你就是每天一出门就看到这个项目，又听到它的噪音，还要去处理这个施工的问题。 就我看到他们网站呢，这个开发商就是给人感觉就是他们项目会远离4000英里，让大家觉得没问题，没什么大碍，不是这样的。看看地图吧，看 GPS，按照他们附近就有居民区，有民房。这个开发商啊。他们真的是说话不腰疼，他们很有诚信问题。现在我知道了。他们根本不想告诉我们这个电子化学怎么回事。我也不知道他们用的是哪种电池化学的东西，比如说什么锂铁磷啊等等，他们就简单只是应付性的说一下这是先进的技术，然后呢，都会它的都超过防火的标准的，这些都是一堆术语，根本就没有回答我的问题，所以我觉得。你没办法减少电池这个锂电、锂铁，还有他们那些次生种类带来的风险，这些风险减少不了的，因为有很多的因素会导致电池出故障。这样的话呢，如果他们真的要跟把电池技术处理好的话呢，无论他们要用哪一种，不用哪一种，他们都要在选址的问题上面。都要和居民区保持足够的距离，这样才能让大家满意。这样，我们的这个电池储能，既有电池储能，然后呢，菌又能够实时电网。所有这些社区都拖后了这个项目。这个电池储能呢，它是远远。达不到可再生能源的程度了。因为这个反对问题，让最终的项目很多都走不下去。我们的社区啊，被描绘成一个敌人，不是给你们，是给这些像 EPR 这样的企业，他们觉得自己很厉害，女孩，他们觉得把我们塑造成魔鬼的形象。他们就是盖起了一个高墙，当然了，我们是不会退后的。我们不是这个 LA 郡，但是加州会处理这些电池化学，这是我所以我们要把做好保护措施。谢谢，谢谢。所以呢，感谢你说了这个问题哈，感谢你澄清自己的说法，感谢你就是分享这些项目的经验，谢谢。应该没有其他举手了。我刚刚做了一个 Autobahn 的截图，叫 IVA，一些鸟类的栖息地的图，我会发给你们。我就把它做成了一个红色，这是个全局的重要的鸟类栖息地，这跟州不太一样啊。谢谢。还有什么其他人想说话呢？还有问答框，大家可以过后联系我们电邮或打电话给我们参加调查、上网站都可以，加入我们的邮件清单都可以跟我们保持联络。 应该没有了吧？还有吗？谢谢 Caroline。这个项目调查问卷链接已经发上来了，非常感谢大家在周四晚上参加这个会议谈这个项目，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非常希望能够过后给大家更多的资讯。那 Caroline 把这些信息放进去了，我们期待跟大家继续这样的对话。谢谢，谢谢，晚安。